哈利路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，财主进神的国真的很难吗？这句话来自于哪里呢？我们先来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我记得很多年很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，我在教会有听到传道人牧师讲这一节经文，他们会引用这节经文说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得救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了，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很难。所以呢，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呢？要很贫穷，要一无所有，这才能表达我们谦卑，我们爱主。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导，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其实过去在很多中国的教会都是这样教导，商人、职场人士，在社会上有一定层次的人，在教会往往是感觉到很定罪、很被排挤的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有钱。圣经说有钱进神的国是很难的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这样讲到底是否正确？难道真的有钱就很难进神的国吗？那如果你知道福音，你知道因信称义，肯定不是这么讲的，对不对？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，难道上帝真的恨恶有钱的人吗？难道金钱真的是邪恶的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又是。可是圣经确实这里说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，好像给我们一种感觉是越贫穷越属灵，越贫穷才能够进入到天国。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这是我今天早晨跟大家探讨的第一个话题，好不好？你要想知道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，注意上下文哦，请跟我说上下文。记得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上下文，上下文的意思就是上文下理。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时候，注意上文下理，到底在什么背景下，在什么情况下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。所以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，请确保不要断章取义。当你断章取义的时候，那这个就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了，那个就成为什么谎言，它不是正确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上下文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上下文，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一直看到二十七节，我们来看上文下理啊。十八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注意这里的背景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，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重点是他要问耶稣他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，重点是做什么。当你认为你要靠着你的行为，靠着你的功德，靠着你的努力，靠着你的善行来交换永生的时候，那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当你认为要靠着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，耶稣就开始回答他了。耶稣是针对他这个问题故意的开始来回答他。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当你认为你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的时候，耶稣就把律法给你了。那律法你守住了没有？二十一节，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了。耶稣继续说，二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要靠着律法，靠着你的行为来取悦于神的时候，你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观念的时候，神永远会对你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要靠着你做什么来交换神的永生的时候，神总会对你说，你还少一件，你还少一件，你永远还会再少一件。因为你做的永远不可能完美，你做的永远会还不够。我们来看，你还少一件。既然你要靠着做什么嘛，要靠着做了什么成为完全的人，那么你还少一件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二十三节，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耶稣要他怎么样？变卖所有。那今天是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想要进天国都需要变卖所有呢？显然不是嘛。但耶稣这里对他说变卖所有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靠着自义 自夸，觉得你够完全了，来取悦于神，那么你永远还少一件事，你变卖所有了没有？因为他挺有钱的，他没有办法变卖所有的。如果万一他真的变卖所有了呢？耶稣说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总是还有一件事你没有做的。耶稣的目的是要打消他依靠自己的行为来交换永生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好不好？你看二十四节，接下来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。意思说，你要靠着你外在的一切想要进入神的国来交换神的国，这是很难的。二十五节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骆驼穿过针的眼怎么穿？不可能嘛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是耶路撒冷当时的有一个城门叫针眼门，那个门叫针眼门，骆驼想要进去呢，需要谦卑下来，需要伏下来才能进去。这个另外也可以告诉你说，除非你谦卑下来，不要靠自己，来依靠神。然后我们来看二十六节，重点是下面，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？那谁能得救啊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，在神却能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你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做什么得永生，那是不能的，在神却能。神赐下他的儿子救主耶稣来救赎你，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吧。所以这一段经文不是在否定钱财，也不是在否定这个财务神赐给我们的那个作用，他是在强调你不要依靠自己，你只有来接受耶稣白白的救赎，你没有任何功劳，你只有相信和接受。其实这里也是在强调因信称义了，强调福音的好消息了，阿们吗？所以这个我是需要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纠正。过去真的太多的基督徒啊，因为过去可能历史文化背景很多客观的因素，导致于很多基督徒，中国的基督徒对于财务，对于钱财没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。其实钱财是中性的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可以为神的国效力，如果你知道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么上帝愿意更大的赏赐给你，加添给你。圣经从来没有说钱财是邪恶的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圣经讲什么？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钱和贪财是两个概念，好不好？不要认为有钱就贪财，很多时候其实没钱反而更贪财。其实有钱跟贪财是不能够划上等号的。对，圣经有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比如说我们来打开圣经，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。好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跟我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贪财是神所不喜悦的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那什么叫贪财？贪财不等于有钱，两个概念是要区分清楚。贪财，我记得我曾经最简单讲过，你用不合法的手段去得财，这叫贪财，对不对？那你成为钱财的奴隶，这叫什么？贪财。钱财在你心目中的分量超过了耶稣，这叫贪财。所以我们不应该贪财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全然的委身耶稣基督，阿们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全然的委身耶稣基督，一切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，一切都应该围绕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你真正的主人，你知道这一切之后，钱财可以为你效力，你可以为神做一个有钱的人，阿们。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穷光蛋，他富可敌国，那些外邦人都称他为什么？尊大的王子。他一个人的财富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。你看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以撒、雅各、大卫、所罗门，你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上，你看到每一个敬畏神和神心意的君王，他们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强盛富有。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所以上帝并没有厌恶钱财，上帝不喜悦的是贪财。请确保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今天知道耶稣是你生命的主，你可以为耶稣而活，一切是围绕耶稣的，那么上帝就可以信任你，把更多的财富加增在你的身上，你可以更多的为神的国而效力。 我再说一次，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邪恶的，不要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带到你的生命中，那是魔鬼的谎言。我在圣经里面，我挑战你的思维，我相反看到什么啊？上帝也是喜悦钱财的。你知道神的宝座是什么做的？蓝宝石造成的，不是钢筋水泥。侍立在宝座面前的长老头戴什么？金冠冕，不是戴一个西瓜皮。天使都是什么？腰束金带子。约翰看见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记载，都是穿戴用黄金做成的冠冕和袍子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只要看到关于天堂的意象时，提到的都是黄金、辉煌、财富、丰盛。天堂是什么做的？黄金的街道，碧玉的城墙。哇哦！圣经还有一节经文说，金子银子都是我的，都是神的。如果你认为金钱是邪恶的，那你等于在间接的认为上帝是邪恶的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圣经只提到上帝恨恶贪财，但上帝没有说钱财是邪恶的。贪财不贪财是在于你的内心。阿们吗？你是为钱而活还是为耶稣而活？钱为你效力还是你为着钱来赚？钱是你的奴仆还是你是钱的奴仆？最后牧师挑战你，贪财不贪财还有一个衡量标准，圣灵感动你该拿的时候，你舍不舍得拿出来，就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吗？不要找理由，不要找借口，哎呀最近艰难了，哈哈，圣灵已经感动你了哈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还是被他控制住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好，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啊，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。好，下一个话题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。我们来看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那牧师，你好像把信耶稣得永生讲得很简单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。你怎么没有叫大家努力啊？那我今天问你，什么叫努力啊？首先，记得，基督教的教义很清楚，你心里相信，你口里承认，你就必得救。基督教的教义最基本的就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交换，不是靠赚取，不是靠功德。阿们吗？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第九节。那基督教的教义最基本的，我们来看圣经啊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本乎恩是耶稣为你做成了一切，你相信，对不对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这是最基本的教义。可是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。那这里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你知道吗？努力这两个字在原文，在英文，它的意思是 violence， 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暴力、强暴、奋不顾身，它指的是这样的意思。其实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？这个努力不是说你要想进入天国，你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你要翻过多少座山，跨过多少条河，你要行了多少件善事啊，你要积德积到什么程度，你才能够配得上天堂？那是错的，那就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了。那这个努力指的是什么？这个努力其实在原文英文 violence 指的是什么？暴力、强暴。意思说是什么？在当时这个时代，只要人们一接受耶稣，他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可能要受到逼迫，可能要被杀害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告诉他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，意思说你要有一颗破釜沉舟的精神。我就是要接受耶稣，我就是要信耶稣得救上天堂，不管别人怎么样的阻挠，我要怎么样破釜沉舟，我要有立定心志，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听懂的人说阿们。阿们吗？所以这个努力不是指的你的行为要去做什么， 首先这个奴隶 violence 这里的单词指的是暴力、强暴，有破釜沉舟的精神，这是首先。第二，希伯来书另外有一节经文说说竭力，竭力怎么样进入安息。你要努力什么？努力做什么？努力就是你要说服自己相信耶稣，阿们吗？你要努力接受耶稣，竭力进入安息，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一切，你说服自己相信这个，你就进天国，阿们。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 在表达的意思哈。好，那下一段我们来看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七章21-23节，我们来看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然后22节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23节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一段经文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是，21节说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，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行为要完全，要完美，都达到了神的标准，你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像你这样子，这么软弱的人，常常跌倒的人，一会儿这一会儿那，情绪不稳定的人，像你这样不够好的人，难说。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，又要靠着我们的行为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得救进入天国，是不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？因为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嘛，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感谢耶稣，我们今天已经有永生了，我们是义人，有人会反问你，你都遵行天父旨意了吗？你对你的老公的态度确保都是好的？你都遵行天父旨意了，你敢说你遵行天父旨意了？不敢是吧？所以不要夸口说我是义人，不要夸口说我有永生。哎，当你面临这样的提问和质疑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还有后面这段圣经继续 讲下来说，有一些人奉你的名赶鬼啊，行许多异能啊，传道啊，最后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这个又让你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有这些人都传道啊，我这连圣经都不怎么看的，这些人还赶鬼，哎呀，我见到鬼都吓死了，这些人还行异能，哎呀，我感冒都好不了，所以跟他比啊，我这软弱，我这不配。可是就这些人啊，圣经居然说上帝有一天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这么好的人上帝都从来不认识他，那我呢估计更加没戏。所以就让你的信心怎么样，又崩溃掉了，你又没有确据了，你又陷入到不安当中，又陷入到很多的定罪和挣扎里面。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，好不好？那首先注意这段经文，注意啊，我们来看第七章的21-23节，这段经文注意两个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已经得着了救恩之后的人又失去救恩，不是在讲这个话题。为什么呢？23节，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换句话说，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得救。我再说一次，看这里，会友们看这里，这段经文它不是在说你得着了救恩再失去救恩，不是在讲这个。因为圣经这里说，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如果他之前已经得救的，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得我的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得救，不是针对已经得救又失去救恩的人来说的，阿们吗？那有人说，牧师，可是他传道，哎，他赶鬼耶，他行异能的，这个很简单了。传道，人家犹大也传道，犹大得救吗？耶稣说，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得救，从起初就不信哦。那赶鬼，犹大也赶鬼耶，也行异能啊。所以这个并不能够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你解释。你看到神迹奇事的彰显，并不能代表他就是来自于神。注意哦，不要有人发一个预言，你就认为他很神了。如果他不符合福音的原则，那你应该要怎么样，把他丢一边的。虽然不能说他是假的，是邪灵，但至少你不应该采纳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查验的，阿们吗？有人说，他有的都说准了，说准了，算命的也看得很准， 看相的也看得很准，这个不一定就是来自于神。阿们。既然有圣灵也会有邪灵，既然有神的工作也会有魔鬼的欺骗，听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段经文首先不是在讲说得着了救恩又失去救恩，不是在讲论这个话题。那再来看这段经文，第二，这段经文讲到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那这里讲到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，才能得救。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？不要又把那种行为的观念又套进去。现在我挑战你啊，当时在律法之下，他们还是要靠着守律法得着律法的义的。那耶稣告诉他说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，现在你要怎么样遵行天父旨意你才能够进去。顺带一提，在旧约时代的人都称呼这位神叫主啊主啊，并不代表着旧约时代的人都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告诉你遵行天父旨意指的是什么，在新约时代神借着耶稣的救赎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这是天父的旨意。阿们吗？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的旨意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借着耶稣的这条路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阿们。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其他的路没有。上帝的旨意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牺牲，你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接受这个福音你才能够得救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阿们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十四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也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神的旨意已经非常明确了，就是日期已经满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律法已经要被划上句号了，你只有信福音才能够得永生，这是神的旨意。 Amen。 好吗？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啊？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？你信神所差来的，信他的儿子耶稣，就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阿们吗？如果再给一节经文，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跟我说，神的命令就是要你怎么样？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神的旨意很清楚，天父的旨意很清楚，就是什么？信耶稣，信福音，才能够进入到永生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段经文现在明白了吗？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刚才是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如果继续往上推看十五节，注意上下文哦。刚才说到神迹奇事嘛，对不对？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异能，记得哦。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做这些呢？十五节上下文啊，我再说一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懂原文没问题了，如果你不懂 English 也没问题，你只要懂得上下文，你还是大部分的经文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的，上文下理，好吧？这一段经文我们从现在往上推到了十五节，这些人奉耶稣的名啊，赶鬼传道行异能。耶稣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啊？不要套在自己身上，好不好？这些人是哪些人？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哦，原来这段经文是在说假先知，不是在说你，好不好？不要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。主啊主啊，的人不能都进去啊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啊，估计我也惨了。阿们吗？明白。下一个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你们教会人多有什么用？估计最后得救的没几个。这也是我常常听到的啊，好像认为就是得救的人会很少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出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是这一节经文的出处。那你要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呢，注意上下文哦。下面我们从上下文二十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什么情况下 圣经才说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这个时候是耶稣在讲比喻啊。每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都是要表明天国的真理。耶稣讲比喻说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十四节接下来才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一节经文的出处，注意上下文。十一节开始，前提是有一个人进到王的面前想要参加宴席，可是他不穿礼服，哎，不穿礼服。所以最后告诉我们说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重点是没穿礼服，所以没有被选上。礼服代表着什么？礼服代表的就是耶稣的义袍，公义的外袍。如果你不知道接受耶稣，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罪被耶稣担当，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公义，如果你一直活在自义里面，想要依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路，只有接受耶稣的公义，穿上这一件义袍礼服。阿们吗？所以你不穿这一件礼服， 你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公义，当然你不能够得救了嘛，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。被召的人多指的是什么？耶稣 不只是为你我死的，耶稣也是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付上代价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万邦，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万邦，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普天下，已经临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人。上帝没有预定说你可以得救，你不可以得救。上帝没有定下一个规则说，这个国家能接受福音，听到福音，这个国家不能听到福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上帝的恩召是临到了全世界，临到了所有的人类。哈利路亚，上帝给所有人的机会是平等的。阿们吗？耶稣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被召的人多。为什么选上的人少？因为你不愿意穿上礼服，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义袍。就像有些人，你对他传福音，他仍然会认为信什么耶稣，信我自己就行了。信什么耶稣？信钱，谁给我钱我信谁的。不好意思了，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得救了。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件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这里呢，可能你有一点困惑，牧师，这里有所行两个字，好像又是你行为的义才能够进入到天国。其实不是的啊，原文和英文回去查一下，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英文圣经来对照一下，这里没有所行两个字，这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最准确的翻译，上帝是借着旧约是希伯来文，新约是希腊文，这是神直接透过两种语言对我们说话的。然后后来又被翻译成英文，中文呢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所以的话，原文和英文这里没有所行，就是圣徒的义。义是什么义？很清楚，所赐之义，赏赐的恩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件衣服是什么？是所赐的义袍。不要又把你的行为给扯进去，好吗？到这里为止，明白？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举起手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今天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记得你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就近他，来仰望他，来领受你生命中一切所需要的。今天你已经配得神一切的爱，好不好？闭上你的眼睛，这位爱你的神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太爱你了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他为了爱你，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毫无保留的爱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来宣告，来享受，来领受他一切的爱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生活中有一些困难，如果你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相信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，你要吩咐你的磐石，你要对着你的问题来说话。哈利路亚。你要对着你的经济状况来说话， 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话，对你的情绪来说话。迎着耶稣的救赎，你的情绪也是健全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的忧郁，所有的忧伤，所有的压力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惧怕重担，要从你的生命中彻底的挪去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魔鬼对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的攻击，奉主的名必不能够被利用。奉耶稣的名，神必定他为有罪。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啦，呼啦嘎巴啦，沙啦啦啦啦。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好不好？你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的宝座面前。当你来敬拜他的时候，你就消失在他的荣耀里面。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越过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来敬拜他吧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。哈利路亚。魔鬼总是把生活中很多的问题丢在你的面前，让你专注在问题身上，让你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以至于你感觉到很挫败。今天上帝要调转你的目光，转移到耶稣的身上，来仰望这位耶稣，仰望他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当你越过一切来敬拜耶稣的时候，上帝的大能就要彰显，上帝的能力就要来充满你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拉嘎巴拉沙拉拉拉拉拉拉拉拉。好吧，最后的时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
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敬拜你，我敬。Yeah.
中吧，让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家庭里面吧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降临。哦，举我们的双手，一起来的。
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，我要敬拜你。我敬拜你。
哦，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。荣耀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这位神要接管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，不要忧虑，上帝的能力现在要来充满你。
我一生活着，我要敬拜你。
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位耶稣基督。牧师要为你来祝福祷告，举起你的双手。这个时刻牧师要为你祷告，未来的一周必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神的恩宠在每一个答阿们的人身上。主啊，不管他在听录音看视频，还是我们会场当中的会友，上帝的恩宠如同江河一样要涌向你的生命。因着你领受福音，你配得上帝一切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健康要临到你。因着上帝的这个福音带来的所赐之一，仇敌的压制没有办法再压制你，仇敌不能够再压制你。疾病的压制在你的身上是非法的。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慢性的疾病，这个时候你要宣告奉主的名，这个疾病在我的身上是非法的，因着这个义的缘故，这一切的恶都要被争断被打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财务上的短缺 要完全的被翻转过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上帝要给你预备新的机会，机会的风要吹向你。奉主的名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每一个方面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关系，还有你的儿女，上帝的恩宠要领到，上帝要接管，你配得上帝一切的恩宠。哈利路亚！不是因为你有多好，是因为耶稣的救赎。我宣告说，耶稣如何，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也应该如何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啦啦，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。我们中间有人，如果你有情绪上的问题，你的情绪不太稳定，在你的情绪、精神的领域上，有时候有一些魔鬼的搅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斥责一切仇敌的搅扰，离开你的精神，离开你精神思想的领域、情绪的领域。奉耶稣的名离开，仇敌的搅扰扰乱，奉主的名离开。现在上帝的平安喜乐如同江河一般的涌向你，涌向你。哈利路亚，哦啦嘎巴啦沙啦啦啦啦，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如同江河般的神的平安要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，涌向你。今天早晨你所担心的事，你所忧虑的事，你生命中的重担，上帝对你说，我已经接管，我已经接管。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。